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三十一，俄巴底亚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2月9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8日。我们来到66号公路系列的第31讲。今天早晨，我们要查考俄巴底亚书。这卷书是旧约中最短的一卷书。我们要借着这卷书来理解耶稣所说的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这句话。因此，让我们把心思意念转向这个方向，一同来读这整个系列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5章39节。请听神的话语，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神话语读到这里。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基督爱的深度、工作的能力和救赎的大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都借着那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圣书，将它显明出来。求你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明白这位先知在基督降生数百年前所写下的话是如何指向基督的，也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如何牧养我们的灵魂，并教导我们当如何生活，如何思想。父啊，求你借着更新我们的心意而改变我们，使我们拥有基督的心。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最近有人邀请我为一位老朋友主持追思礼拜，他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也是本地人。如今我还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年轻的人，所以当我说起高中同学去世时，总觉得这实在太早了。他在当地颇有名气。当我们聚集参加追思礼拜时，地点是在雷东多的一间教会，就在我小时候读小学的学校对面。随着聚会开始，教会里不断有人进来，最后来了几百人。这是一场出席人数极多的追思礼拜。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过，一般来说，一个人越年轻离世，参加追思礼拜的人往往越多。而这位朋友的情况正是如此。随着聚会进行，我渐渐意识到，我这位老朋友似乎参加过某种12步骤戒瘾计划。虽然我们是老朋友，但后来并没有经常往来，只是偶尔见面。然而，当聚会继续进行时，我发现不断有人上台分享，而且会众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能够背诵一些诗歌和祷文，而我认的那些内容正是出自12步骤戒瘾计划。因此，在那个礼堂里，有许多人都是他们所说的康复者。当时我坐在那里，开始祷告并思考，这会如何影响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因为我这位朋友的妻子曾经是我担任青年牧师十青年团契中的成员，她非常希望我能够分享福音，而我当然乐意这样做。但我希望你们明白，虽然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只有一个，然而传递信息的方式有时会因听众和环境的不同而有所调整。传福音并不是千篇一律、照本宣科的。基督信仰不是靠几张固定的流程图来运作的。那些曾经去过灯塔救援使命团并听我讲道的人都知道，我在那里讲的道和我在这里讲的其实是同一个信息，但听起来却完全不同。我希望信息本身没有改变，但有些人在那里似乎比在这里更喜欢我。有时他们在那里听完之后来到这里，又会说，我想我们还是在那边听你讲到比较好。那天我感受到整个会场的人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背景和认知，因此我用一种平常不太会在追思礼拜或福音信息中使用的方式开场。我大概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录音也没有讲稿，所以我只能大致重述。我说，显然 在座许多人都知道什么叫做走到人生的尽头，什么叫做彻底对自己失望。我记得从那些正在戒瘾康复过程中的人群里听到了一些阿们的回应，他们明白承认自己对某种饮品无能为力是这场征战中不可妥协的第一步。通常一个正在与成瘾问题搏斗的人会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获得清醒和自由这件事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正在从事一种会毁掉你人生甚至结束你生命的行为，你自然会把全部焦点都放在停止那件事上。然而这12个步骤到了后面通常都会提到一种属灵的觉醒。我今天不打算详细讨论这种属灵觉醒，也暂时不打算批评那种更高能力或者按照自己想象塑造神的做法。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留到主日学成人课程再谈。我认为那里面确实存在危险，因为当你创造一个符合自己想法的神时，很可能只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不过那并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当这些步骤发展到后期时，他们强调一个原则，你承认自己在某个敌人面前无能为力。这种认识不应该只停留在某一个饮品上，而应该延伸到你人生所有的事物中。换句话说，不只是某一种饮品，不只是某一个你跌倒的领域，而是一切事情。我当时在追思礼拜中想表达的是，有一个敌人远比任何一种具体的饮品更加深层，而这个敌人是我们根本无法掌控的。那的敌人就是罪与死亡，以及伴随着罪与死亡而来的所有后果。所有与罪和死亡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其中。你可以列出很长的清单，痛苦、忧伤、不满足、灰心、绝望、疾病、悖逆、黑暗、挫折，以及所有因罪进入世界的事物。罪与死亡使整个人类都走到自己的尽头。每个人都应该承认，我无法胜过死亡。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朋友们，正是当我们承认自己完全没有能力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人心才真正开始明白什么是救赎。唯有承认我根本做不到，我们才能开始享受最终的得胜。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24-25所发出的呼喊正是这种经历的体现。我相信他说这些话时已经是一名基督徒。他清楚知道在肉体中靠着自己的能力他根本无法赢得这场征战。因此他最后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24。这应当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铭，任性和宣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25。今天早晨当我们把思想转向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之所以先讲这些，是因为俄巴底亚书虽然只有一章，也是整本旧约最短的一卷书，但它的中心主题却是对一个国家的审判。那个国家就是以东，而以东从来没有打算承认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没有得救之心的人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我们即将在以东人身上看见的那种自信和自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读过俄巴底亚书，但他讲的正是以东人所遭受的审判。那么以东人是谁呢？他们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的兄弟。在圣经中我们常常看到兄弟之间的关系被用来说明属灵势力之间天然的对立。我们在该隐和亚伯身上看见这一点。该隐杀害了亚伯。 我们也在亚伯拉罕和撒拉错误计划所产生的以实玛利和以撒身上看见这一点。而那件事所带来的后果，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中。我们同样在以扫和雅各身上看见这一点。那么以扫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以扫身上，我们看到一种被称为轻看属灵之事的态度。他轻视那些与救赎有关的宝贵事物。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总结性的提醒，我们所做的决定，常常不会去思考他们将对后代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我们很少会问这件事100年以后会怎样，500年以后又会怎样。而以扫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必须说，当我们读到他为了区区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时，谁不会感到困惑呢？也许那是一碗豌豆汤，也许是一碗浓扁豆汤，但无论是什么，我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真的有那么饿吗？他是个猎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他回到家后说，我愿意用整个长子的名分来交换这一碗汤？我认为对这种荒唐交易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重视自己的长子名分。这让我想到乌撒。许多人读到乌撒触摸约柜而当场死亡时，都会觉得神的审判似乎太严厉了。很多人会说，这也太严重了吧。但问题在于，乌撒是哥辖族人，他们一生都受教导如何正确搬运约柜，他们非常清楚神的命令，可他们却没有按照神所规定的方式去做。他们对神圣的事物抱着一种过于随便漫不经心的态度。我常这样理解这件事，假如我正在搬运一大桶烧得通红的炭火，里面不断冒着热气，炭火炽热发红。当我走着走着，它忽然开始倾倒，我会伸手去接吗？大概不会，因为我对那火的热度怀有敬畏。我早已经决定了，如果那东西倒下来，我绝不会靠近它。但乌撒却不是这样，他对约柜抱着一种十分随便轻率的态度，因此受到了神的惩罚和审判。我认为以扫也是如此，他对自己的长子名分抱着一种轻忽漫不经心的态度，所以才会为了区区一碗汤轻易地把它卖掉。我想我们需要预先在心里做好准备，正确看待这些事情，因为正是那个决定影响了以东人的历史，把他们带到了如今整个国家都落在神审判之下的地步。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开始的，一个选择先出现，然后逐渐发展蔓延，最后产生巨大的后果。与他兄弟雅各的后裔不同，以东人最终无法存留于历史之中。俄巴底亚书十节预言，他们将永远被剪除。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以东人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以东人灭亡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已经讲过他们的历史背景，但他们自身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软弱，他们并不脆弱，也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无论财富还是地理位置，他们都占据优势。俄巴底亚书三节告诉我们，他们住在山岩的隐秘处。你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居住在一个叫希尔山的地方，那个地方被认为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你可以想象一座建在高山上的堡垒，几乎没有任何进攻通道。一般的城堡需要建造高墙来防御敌人，但他们的地势本身就是天然的堡垒。山岩之间有无数隐蔽之处可以藏身防守。 不仅如此，那片土地还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攻击他们，也没有人觉得能够轻易征服他们。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完全能够维持和保护自己，他们从来没有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的意识。其实，他们若能常常祷告真言中的那段祷告，或许会更有智慧。我认为那也是每个人都值得思想的一段祷告。箴言30:7-9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要强调的是，后面这一部分，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换句话说，就是赐给我今日所需的饮食。在婚礼誓言中，我们常常说，无论富足或贫穷。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知道，两种处境都会带来试探。过去人们常以为婚姻誓言真正受到考验的时候是在贫穷的时候，但我发现事实未必如此。富足有富足的试探，贫穷有贫穷的试探。因此，箴言中的祷告实际上是在说，主啊，不要让我拥有太多，以致我开始依靠自己所拥有的，但也不要让我贫穷到必须卑躬屈膝，甚至靠偷窃为生。求你赐给我今日所需的饮食。我必须承认，无论面对贫穷还是富足，都需要特别的成熟和恩典才能妥善面对。我觉得这两种处境都不容易。而以东人拥有的是财富和权势，而这最终成了他们毁灭的原因。我写讲章时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年轻而强壮的人身上。后来写完后，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完全同意这句话。因为当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时，我们就会意识到世上的各种诱惑确实会拦阻人思考属灵的事情，也会使人远离那些关乎永恒、关乎救赎的重要真理。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都需要神特别的恩典和成熟，好让我们能够说，无论我现在的处境如何，无论正如刚才特雷西祷告时所说的，我是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缠身，我都必须始终把心思意念定睛在自己真正的需要上，就是神的恩典和基督的宝血。这一点永远不能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我现在对他的需要丝毫不亚于过去任何时候。然而，我也必须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往往需要天父的管教。我愿意称之为父亲式的苦难。很多时候，神正是借着人生中的艰难时期，医治我们那颗不断追逐世界的心。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我已经走到自己的尽头了。然而以东人不是这样，他们住在山岩的隐秘处，自以为稳如磐石。不过对于以东人来说，这并不是天父式的管教，而是纯粹的审判，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神有时会说，我要像父亲一样借着艰难来教导你，但有时神也会说，我要向你施行审判。我们必须明白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我想到自己大学学习生理学时，老师曾区分疼痛和不适。有人会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按照医学定义，疼痛意味着身体受到了损伤，而不适则不一定意味着损伤。从这个角度来说，分娩属于不适。不适有时候可能比疼痛还要难受得多。但从技术定义来说，两者仍然不同。 一种情况是身体出了问题，存在真实损伤，另一种情况虽然非常痛苦，却并不是疾病。生产时，你是在产房里，而不是在癌症病房里。虽然当下极其痛苦，但你知道，最终会带着喜乐离开。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信徒而言，人生的一切苦难最终都属于这一类不适，因为结局是美好的。无论过程多么艰难，最终的结局都是喜乐的。而神借着这些经历塑造我们。但对于以东人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弃绝了神慈父般的引导和恩待，因此接下来临到他们的一切都是审判。对他们而言，那不再是不适，而是真正的疼痛，因为他们拒绝凭信心归向神。在这卷极短的书中，仅仅两节经文就给出了以东人一份极其完整的履历表，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已经腐烂的属灵光景。让我们看看俄巴底亚书三至四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苦懊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的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在这短短两节经文中，我们已经看见以东人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骄傲所带来的蒙蔽和欺骗。他们过度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任何人都无法触碰他们。很多年前，我曾在办公室接待过一位年轻人，他曾在军队服役。我已经记不清当初见面的具体原因了。他并不是基督徒，但却充满了自信。当我向他传讲福音，谈到死亡与审判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只是耸了耸肩，说，我一点都不害怕这些事。他对自己有着极大的信心。我记得当时对他说，我不确定你这样毫无惧怕是不是明智的。我认为你应该害怕这些事。感谢神，这个故事后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那位年轻人最终信了主。但现实中确实有许多人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我有足够的能力，我可以撑过去，我有力量，我有办法。而这正是整个以东民族的写照。如果一个民族整体都持有这样的态度，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组成这个民族的个人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毕竟，一个国家不过是许多个人联合形成的整体而已。俄巴底亚书中的那些话，其实带着一种反问的意味，谁能把我拉下来呢？我们住在山岩隐秘处，我们高如苍天。他们仿佛又建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巴别塔。他们说，我们已经达到力量的巅峰了，没有人能动摇我们。这让我想起那句围绕泰坦尼克号流传已久的话。虽然这句话被归给不同的人，但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神也无法使这艘船沉没。结果呢？他在首航时就沉入海底。以东人正拥有这种自信，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们以为自己能够高飞如鹰。正如经文所说，他们把自己的巢住在众星之间。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当神决定一艘船该沉没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当神决定一个国家该走向终结的时候，他的膀臂绝不会缩短，无法将其拉下来。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他废亡，立亡。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初的问题，神为什么要如此彻底的毁灭以东呢？当然，他们的邪恶已经使他们配受审判。他们的罪恶确实极大。但当我们读俄巴底亚书时会发现，以东有一种特别邪恶的特质， 使他们被归入另一类受审判的民族之中，因为并不是所有列国都会被彻底消灭。例如耶布斯人、比利洗人、迦南人、亚摩利人，这些民族都曾遭遇神严厉的审判。神仿佛在说，这个民族已经走到尽头了。还有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也完全被毁灭。为什么这些民族会被永远弃绝呢？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邪恶之处？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对神立约百姓怀有极其恶毒的仇恨和报复之心。请注意，这些人所仇恨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他们的弟兄。俄巴底亚书十节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圣经中有许多经文都提到以东人与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关系。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包括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也就是神的立约百姓，旧约时代的教会。诗篇137篇7节这样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倒根基。耶和华阿求你纪念这仇。对于年轻人来说，拆毁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英文中的 raise 通常让人想到建造，但这里的意思恰恰相反。原文的意思是夷为平地，彻底暴露出来。换句话说，以东人对以色列的态度是把他们彻底毁灭，一个不留，连根基都不要留下。如果你们有兴趣进一步查考，以西结书25章12至14节还更详细地描述了以东如何向犹大家施行报复，以及神因此如何使他们荒凉。在神眼中，以东之所以特别邪恶，特别配受审判，是因为他们把瞄准镜对准了神的立约百姓。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神曾经做出一个应许，他应许要保守、看顾、维护并保护他的立约百姓。这个应许至少可以追溯到创世纪12章。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3节，这里讲的是亚伯拉罕之约。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解释说，这个应许最终所指向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换句话说，神是在应许福音必要传扬出去，而那些抵挡福音的人，神最终必亲自对付他们。在整个旧约时代，神一直信守这个应许。列国兴起又衰落，一个又一个王朝消失在历史中，而以色列却一直存留，直到基督降生。至于以色列作为国家直到今日是否仍具有特殊意义，那是一个末世论的话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但进入新约以后，这个应许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延伸到我们身上。神对他百姓的保守并没有随着新约教会的建立而结束。我们在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中看到这一点。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特别要强调后半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君王兴起又废去，国家兴盛又衰亡，王朝来来去去，但神的国却借着基督的教会不断向前推进。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而教会就是神国度在历史中的表现。这是唯一一个永远不会终结的国度。无论历史最终在哪一天结束，那一天地上仍然会有教会存在。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否还有美国，是否还有加拿大，是否还有南美洲，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这些国家我都无法保证。但我知道，在但以理书中，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击碎了列国。巴比伦倒下了。 马代波斯倒下了，希腊帝国倒下了，这些强大的帝国都过去了。然而那块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而我们今天正属于那个国度。神是在告诉我们，我要保护我的百姓，我要保守我的立约子民，我要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得以存留。约翰·加尔文对此有一段非常美好的评论，面对撒旦一切的权势，教会的坚固终将证明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教会信心所建立的神真理永远不会被动摇。仅仅停下来思想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令人的安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竭力成为一间忠心的教会，而不要偏离那些使教会成为教会的根本真理。因为神的应许是赐给教会的。因此，我们必须常常省察我们究竟是不是一间真正的教会。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刻意批评别人。只是因为现实中有许多挂着十字架的建筑物，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教会。我说这话并非出于苛刻，而是因为我希望作为教会，作为长老和执事，我们不要走上那样的道路。因为神的应许是赐给教会的。加尔文继续说道，这正对应于约翰所说的话，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每当我引用一节经文时，我都喜欢深入研究它，确保自己没有误解神的话。当我查考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这节经文时，我越来越确信自己原来的理解是正确的。后来我继续读加尔文的著作，因为我一直深受他的牧养性文字所帮助。他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之一。结果我又读到他接下来的一段评论，而那段话同样值得我们牢记。许多人都知道我的末世论立场是后千禧年主义，或许你们并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认为我是那种天真乐观的人，仿佛相信教会会一路高歌猛进，毫无阻碍地走向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教会最终必然得胜，但我同样相信这是一场战争。对此，我完全同意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他说，然而，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只要教会仍在世上做客旅，他就永远不会享有完全的安息，而必将面对许多攻击。因为既然经文宣告撒旦不能胜过教会，也就意味着撒旦将始终是教会的仇敌。朋友们，你们必须明白，我们正身处一场征战之中。而且我甚至认为，一个人的信心越成熟，这场征战往往越激烈。坦白说，我有时反而会担心那些过于风平浪静的时期。如果一切都顺利的毫无波澜，也许我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所有人都喜欢我所说的一切，那么我就必须问自己，我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本身就带着冒犯性。当然，我不会故意去冒犯别人。我不会因为发现大家都喜欢我，就故意站起来羞辱别人，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受逼迫。那样做毫无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忠心跟随主，就一定会遇见敌对。然而神应许他必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因此，不要忘记我们所身处的这场属灵征战。最后，我还想再谈一句关于以东人罪恶的话。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俄巴底亚书特别针对他们？有些人称俄巴底亚为施义公义的先知。你们都知道施义公义这个说法吧？意思就是，一个人最终遭遇的事情，恰恰与他过去对别人所做的事情相对应。于是人们会说，这真是报应不爽。俄巴底亚书之所以被这样称呼，是因为其中关于审判的预言 都体现了一个原则，以东人怎样对待别人，他们自己也必怎样被对待。俄巴底亚书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看见这个原则了吗？他们过去怎样对待别人，如今同样的事情也将临到他们自己身上。如果他们治理社会的方式是诡诈、掠夺、刀剑和毁灭，如果这就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如果这就是他们在世界上的行为准则，那么最终他们也必被同样的方式所吞灭。他们曾用刀剑对待别人，如今刀剑也将临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曾毁灭别人，如今毁灭也将归到他们自己头上。这正是神所宣告的公义审判。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只是一个针对列国和统治者的信息吗？我认为不是。我想耶稣曾简要地提到过这个原则。当他对彼得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章52节。我要先说明一点，我并不认为耶稣是在教导绝对的和平主义。我不认为他是在说刀剑永远都不该被使用。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把执法的权柄赐给国家和政府。罗马书13章提到，执政掌权者佩剑不是突然的。出埃及记22章也涉及保护自己和自卫的问题。所以我并不认为这节经文是在否定一切形式的武力。但我认为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最终能够靠武力、靠人的聪明才智、靠自己的能力和手段走完人生，那么这些东西最终反而会成为你的毁灭。今天早晨我思想这段经文时，想到歌利亚。歌利亚曾用那把巨大的刀杀过多少人呢？然而最终他自己也死在那把刀下。有时候我会想，当那把刀最终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意识到，我就是这样活着的，而我也将这样死去。而耶稣说，这是一种愚昧。这种原则甚至延伸到我们对信仰本身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拒绝饶恕别人，会怎样呢？你可能会说，真有这样的人吗？有的。也许他们不会公开承认，但他们心里却这样想，你完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几周前，我们才讨论过主祷文。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有趣的是，在整篇主祷文中，耶稣唯独对这一句做了额外解释。因为他紧接着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这实在令人震惊。同一篇登山宝训中，耶稣还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太福音七章两节。世人很喜欢引用，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但他们往往误解了这句话。有趣的是，他们在告诉你不要论断的时候，自己却正在论断你。如果这句话意味着永远不能指出错误，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又在指出你的错误呢？显然，这不是耶稣的意思。然而，每当我想到这段经文时，我都会思想，你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对此，我们是否能够坦然地说，阿们？因为我盼望自己是以恩典、慈爱、怜悯和饶恕来对待别人。如果是这样，那么神以同样的标准对待我，将不会成为可怕的事情。通常，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被暴露出来时，我们最喜欢谈论的就是饶恕。 当所有人都看见我们的失败和亏欠时，我们会特别珍惜恩典。真正危险的时候，是当我们开始觉得，我其实没有那么坏。就在那时，骄傲开始滋长。正如魔鬼家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让他对自己的良善充满信心，让他每天感谢神自己有多么优秀，然后慢慢在他心里培养对别人的轻视。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我盼望你怎样审判人，也必怎样被审判，这句话不会让我们恐惧。他应该不断提醒我们如何对待别人。但对于一个不肯饶恕的人，对于像以东人那样的人，这些话确实应该令人战惊。最后，当我阅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必须承认，在这卷书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基督预表或直接指向基督的图画。我们整个系列都在寻找基督如何显明在旧约之中，但我不愿意牵强附会。我不想为了找到耶稣而硬把某些东西解释成耶稣。然而，正如旧约中许多关于以色列的记载一样，我认为整个以色列民族本身就是一个预表，一个关于神百姓的预表。在旧约中，神的教会是以色列。在新约中，神的教会就是教会本身。就是那些传讲神的话语，施行圣礼，并在必要时执行教会纪律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样聚集敬拜神的群体。因为在今天的文化里，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旧约是行为之约。许多人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我也是如此。人们说旧约是行为之约，新约才是恩典之约。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行为之约只有一个，那就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在那个约中，亚当与神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他个人是否顺服，而他失败了。然而，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立刻启示了恩典之约，他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换句话说，神应许那位救主将要来临，击败神百姓的仇敌，那位后裔就是基督。因此，整个旧约都是恩典之约的展开。那些祭物，那些牛羊的血，从来没有真正拯救过任何人，他们全都指向基督。因此，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因神的恩典得救。请想想希伯来书中的信心伟人榜，那些因信得救的人都在哪里？几乎全部都在旧约。所以，旧约从来不是行为之约，而是恩典之约。旧约中的恩典之约，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施行，新约中的恩典之约则借着教会来施行。区别在于，他们所看见的是预表和影。他们知道将会有羔羊来。他们知道羔羊指向救主。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而我们今天已经看见神如何成就他的应许。我们拥有更完整的启示。这一切都说明那关于保守和看顾的应许，如今是借着基督赐给他身体的，而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在新约中的国度，借着基督的宝血所建立的国度。我真心盼望这个应许也包括你，盼望你能够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女。同时也要记住一件事，神审判以东人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本身有多么优秀。神并不是在说他们很坏，而你们很好，所以我要审判他们。事实上，神曾经多次兴起邪恶的列国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也常常悖逆。神保守他们，从来不是因为他们够好，而是因为神自己的应许。 基督信仰本来就是为罪人预备的，它是为那些已经走到尽头的人量身打造的。但说到底，我们甚至不能说自己真的走到尽头，因为这似乎暗示我们曾经靠自己走了一段路。其实并不是，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需要救主，不是到了某一天忽然发现原来我不行。事实上，你从来都不行，我从来都不行。我们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今天对基督宝血的需要会比初信时更少。最后，我愿意用一个让我深受安慰的画面结束。我盼望作为教会，我们能够享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看顾我们，他保护我们，我们可以把一切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在许多安慰过我的经文中，诗篇139篇始终占据特别的位置。每当我读这篇诗时，脑海中都会浮现一个画面，一个慈爱的父亲或母亲牵着年幼孩子的手，带着他绕着街区散步。那个孩子并不知道周围有多少危险，他不知道狗可能会冲出来，不知道汽车可能会驶过来，不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迷路。因此，父母紧紧握着他的手。诗篇139篇1至6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就是神对他儿女的爱，这些慈父般的恩待属于一切求告基督之名的人。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正如一个年幼的孩子被父母牵着手绕着街区行走，他并不知道自己身边有多少危险，那些狗，那些车辆，以及迷失方向的风险，他都不明白。事实上，一个小孩子若没有父母牵着手，甚至无法独自绕街区走一圈而不迷路。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你眼中，我们也是这样软弱，这样幼小。你一直看顾我们，牵着我们的手。正如诗人所说，即使跌倒，也不至于全然扑倒。你始终爱我们，你如此深刻地认识我们，正如诗篇所宣告的那样，我们根本无法向你隐藏任何事情。为了得到你的慈爱，我们不需要掩饰自己的黑暗面，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败坏，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罪污，然而你仍然爱我们。天父，我也祈求，如果今天在这里还有人尚未求告你的名，求你开启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愿你的圣灵向他们的心做见证，使他们知道你确实是他们的天父，是他们所呼求的阿爸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